嗨，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一本三月份刚刚出版的新书，叫《干得漂亮》，这是一个带着感叹号的名字。我想先说的是，能在播客里面跟大家聊这本书，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以前在分享书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难受的点就是，可能一本书里面的好内容很多，但是我却只有很有限的时间来分享它，所以呢，这就要做出很多很让人纠结的取舍来。但是呢，在播客里面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遇到了干货又多、故事又好的书呢，我就可以去把我想要分享的都跟大家分享出来。就比如这本《干得漂亮》，我之前在咱们听友群里面做了一个小调研，还是有不少的朋友都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而且呢，这本书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标记，所以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小系列，暂定可能会有三期吧，来跟大家一起精读详细的聊一聊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托布花，他是得到 APP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也是那本非常畅销的书《沟通的方法》的作者，并且呢他也开办了一系列的职场沟通课，在沟通方面有非常多的积累和讲授的经验。他的创业伙伴罗振宇评价他说，这些年我一次次的旁观了托布花处理事物的方式，面对丛杂的难题，精准的设立目标，然后想办法完成它，那种手挥目送、截断众流的姿态真好看。我觉得这说的是一种真的很让人向往的境界了，就是你的工作方式已经到了一种有美感的程度，能够被人用好看、漂亮这些词来形容，真的是很让人向往的境界。那当然呢，有些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就是我在工作当中跟托布花花姐的交集点是什么。但是呢，我这一次想分享这本书呢，跟那些都没有关系，就只是因为真的真真切切的从这本书里面收获到了很多，所以呢，就想来单纯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还有我的一些延伸的思考。可以说呢，这是一本帮助老实人把工作干得更漂亮的书，是一本教我们更聪明的去工作的书。那什么叫做更聪明的去工作呢？就是可能明明是一样的工作量，但是有些人干起来就是更轻巧、更快，又或者是明明是付出了一样的努力，但是有的人总能是创造出更好的成绩。那这些人就是懂得怎么样聪明工作的人。另外呢，了解我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职场环境，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是创作性的，所以我更多的是在需要我做好的事情上面去下功夫，所以面对的职场环境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为什么还觉得读完这本书特别的有收获呢？因为首先就是没有绝对单纯、绝对真空的职场环境，即使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职场环境，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你不懂，你可能就会踩坑、就会摔跤、就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拖后腿。我自己其实之前也是有吃过这方面的亏的，就是你的能力明明很够，你在意图上呢也是正当的，但是因为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不对，你不懂一些潜在的沟通规则，所以最后造成了不太好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很像是很多人会说的那种质疑、理解、成为，或者是说以前的我嗤之以鼻，现在的我逐帧学习那种东西。可能曾经的我们都会有一个时期就觉得硬实力是唯一最重要的，但是越来越长大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懂的，懂的话呢就会让你的人生受的苦要少一点，弯路要更少一点。当然了，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职场老鸟了，这本书里讲的东西你可能不少都已经知道了。那么我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补充进来一些除了方法以外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希望也能够帮你起到一点点温故知新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这本书虽然讲的是职场沟通，但是它绝对不是仅仅只能用在职场这个场景里面，因为职场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你在职场当中能够用到的那些沟通方法，还有处理问题的思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其他的复杂场景里面都是可以迁移来用的。比如说，我们来看看他在这本书里会讲到哪些典型的困境呢？想要做成点什么事情，但是资源又不够，该怎么办呢？还有上级因为一次失误，所以对你有成见了，该怎么办呢？ 被安排了非常复杂的项目，但是我自己经验又不足，该怎么办呢？进入新的职场，万事开头难，怎么办呢？有同事明里暗里的不配合工作，怎么办呢？我们会发现，这些让我们难受的场景，这些身不由己的痛苦，它并不仅仅是存在于职场当中的，它们是一些可以被我们称为人生常见挑战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它们可以归类为资源不足、有误会、经验不够、别人不配合、自己难适应。那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在人生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的吗？而这本书呢，是把这些场景放到职场这个环境来讲，但其实呢，这背后很多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不管现在在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值得去听一听的。然后呢，这本书它的诞生过程也还挺有意思的。拓布花说，这本书的缘起其实是从2014年他开始创建得到 APP， 那个时候就开始萌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现很多加入公司的年轻人，他们干活干得战战兢兢的，干活干得像一个好学生、老实人，但是呢并不像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他们可能会工作得很累很难受。所以呢，他就开始给这些年轻的同事们讲一门课，在这门课上面提供一些行动方案，来帮大家更轻松的开展工作。然后呢，十年过去了，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沉淀下来了很多的经验方法。另外呢，再加上历年的新员工入职的培训上面，员工们提出的那些问题，也都沉淀了下来，这就逐渐的形成了这本书。所以呢，它是相当于经历了从14年到24年这十年的时间沉淀出的这样一本书。并且后来呢，这本书还在过去的三年里面经过了十几万线上学员的验证还有尝试。那这些人他们的职业背景是很多样的，比如有的是在海外创业，有的是在新兴产业，有的是在体制内工作。但是呢，这些方法在这些不同背景的人的实践当中都是很有效的。这个其实也验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它提供的并不是说某一道题的特定解，而是针对人生当中某一类难题的一种通用的思路。那么这本书总体来看呢，是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叫行动方案，它是对应着职场中的十关，给出了十套的行动方案。这十关呢，分别是接任务、回应批评、线上沟通、争取资源、会议发言汇报、工作催办、主动防守、平衡，还有轮岗。然后呢，第二部分的主题叫办事攻略，这里面呢是给出了45条，分别对应的都是一些工作当中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怎样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有不会、不懂、不确定的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参与一个大项目，怎么给别人安排任务，觉得自己压力大怎么办，怎么在职场做好时间管理，怎么给自己争取升职的机会，跟同事闹矛盾了怎么办，怎么拒绝一个你认为不合理的要求啊，这些我们后面会展开去聊到。我主要呢会挑选一些不仅仅在职场有效，并且能够更多的迁移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场景和问题来聊这本书。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先来念一句拓布花说的到目前为止他收到的最佳的人生建议。这是一句斯多葛哲学的名言，就是控制你所能控制的，接受你所不能控制的。拓布花说，等到我们真的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世间大部分的事情你都能控制。好啦，那下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本书里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带入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小李呢刚刚硕士毕业，他来到了一家新的公司。那么我们今天后面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小李在这家公司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困境，我们呢就借着小李的困境来讲一讲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首先呢，小李要经历的第一关叫接任务。但是呢，小李以前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呢他会遇到一个最常见的困境，就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不会干，该怎么办呢？比如说领导跟他说啊，公司下个月就要举办某某活动了，小李你来牵头组织一下吧。于是呢，小李就下意识的回复好的，收到，然后呢就自己回去吭哧吭哧的去研究，去苦思冥想了。但是这样的应对方法，不管是在职场里面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遇到一个以前没做过的任务的时候，这种自己苦思冥想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本书里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又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救生员法。 就是所有我们不会做的任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任务，我们首先想的不应该是怎么解决这个任务本身，而首先应该想的是谁能够帮助我，谁能够成为我的救生员。所以呢，小李在回复完好的收到之后呢，就应该立刻接着问一句，就以往这类活动是哪个同事负责的，我能不能先去向他请教一下呢？那他可能就会收到一个回复，就是比如说，哎，你去问问王老师，去年的活动是他办的。那拿到这个回复之后呢，我们再去开展这个工作，显然就有抓手了。那这里呢，我其实还想给这个救生员法补充一点，就是实证研究上面的支持。就是实证研究表明，其实当我们在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或者是自己想要推进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即使我们自己大致知道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们认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也不应该直接的就去推进它，而是还是应该先请教一下过来人的经验。那这个研究结论呢，来自我前一阵儿看到的一本外文书，叫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怎样做成大事。那个里面呢，它有一个收集了10000多个大型项目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里面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就是，很多项目之所以会失败，或者是会延期，会完不成，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忽视了对于成熟经验的调研。因为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很特殊，你以为自己能力很强，你以为自己能搞定，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大概率就是会陷入到前人已经陷入过的那些坑里。所以你为什么不提前就去把这些事情问清楚呢？为什么不多做这一步呢？在那本书的那个数据库里面，他们还调研了来自500个品牌的数据，结果发现那些成功率最高的创业者类别是那些快速跟随者，也就是那些啊，在一些开创者先做了一遍之后，然后他们迅速跟上模仿借鉴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就可以把前人的那些经验教训都拿过来用，踩在开创者的肩膀上嘛，这样快速的进步。那本 How Big Things Get Done 那本书的作者，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者，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通过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数据调研之后，得出的这个并不是鸡汤，而是有实证支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成熟经验的作用，不管是生活当中的小事情，还是人生当中的大项目。当我们要做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我觉得自己有没有思路，我都应该去找一个有相关经验的人，先去做好前期的调研，把该拿到的经验教训都吃透了，然后再开始行动，这会对成功率有非常显著的帮助。好吧，那我们再接着回到小李的场景。那么现在呢，他也向这个救生员，就是王老师求助完了，然后呢，他就吭哧吭哧自己又闷头开始去干了。但是呢，他的这种做法还是不可取的。那他应该怎么做呢？书里面的建议是，他应该把他跟救生员的这个沟通结论找时间再跟上级汇报一次，这个在书里面叫留个接口。那比如说他跟这个救生员了解到这件事情其实不难做，那他就可以跟上级说啊，这件事情呢，我跟王老师请教了一下啊，根据我的理解拉了一个行动计划，准备分成1、2、3这么干，您看看可以吗？这是一种情况啊。那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小李跟救生员沟通完之后发现这个活还挺复杂的，跟之前想的不一样，本来觉得呢3天就能干完，但是现在觉得需要1周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向上级反馈了。比如说小李可以这样说啊，您之前跟我布置的任务我去跟王老师学习讨论了，我们也捋出了一个方案，但是呢我之前草率了，以为这件事情3天就能做完，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盘了工作量之后呢，发现需要5天，大概是下周1才能出方案，您看这个进度可以吗？那么小李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及时的告知我们的困难，而不是默默的去承受。我自己之前在给我的导师干活的时候，其实我有犯过这方面的错误，就是比如说从老师那里接了一个任务，然后呢 也跟前辈去了解该怎么做了，然后呢就自己闷头开始做，就想着我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完，然后再给老师看最终的成果。但是呢，这就会导致老师对于我的工作进度还有工作难点没有任何的了解，而等到他到了他心里预期的那个时间点来问我的时候，我再去说我的难处是什么啊，我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他其实就会感觉比较不高兴了。那这个就是我在一个类似于职场环境里面很初期的一个时期就犯过的一个错误。所以我觉得书里的这个提醒是很基本但是又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向给我们分派任务或者是跟我们协作的人告知你的困难，就千万不要默默的承受。因为首先呢，就是给对方一种掌控感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并且呢，在他充分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可以把你的情况融入到他的整体安排里面。比如说，他可能会接受你说的延期，但是呢，也可能会说，时间上不能商量了，但是可以给你增派两个人手。或者是哪怕就是他既不能在时间上让步，也不能给你增派人手，但是就仅仅是让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首先就是避免之前在我身上出现的那种情况嘛，避免就是到了他心里预期的那个时间点了，但是才发现我们没有能够完成任务，他心里就会觉得非常耽误事儿，甚至可能说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及时的预警，导致因为这一个环节滞后而破坏了整个一个更宏大的推进节奏，那结果可能就更糟糕了。好，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如果遇到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人或者是一个开创性的项目应该怎么去做。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找救生员。那这本干得漂亮这本书里面它设置的场景是我们真的对这件事情一头雾水，两眼一抹黑，那我们肯定是要找救生员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补充了，就是从更多的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即使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一点思路，或者你知道自己要怎么干，但你依然尽量要去找一找对这件事情有经验的人，先去做一做调研，就是千万不要忽略了成熟经验的作用，因为研究表明这会对我们最后的成功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完了找救生员之后啊，我们回到那个工作场景，就讲到如果我们对于给我们分派任务的人或者是协作方一定要记得留一个接口，就是让他对后续的节奏或者是对你面对的困难心里要有个数。那刚才说的这些呢就是没做过的任务的处理方式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任务太多了干不过来了。比如说小李因为聪明能干，所以呢领导也很看好他，所以有的任务可能想要派下去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小李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啦。但是呢靠谱的小李就可能会因为这个就变成了老黄牛，或者是像一只在轮子上面一直跑停不下来的仓鼠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老黄牛小李在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又被派了一个活儿，这个时候他可能会一上头一委屈就直接拒绝了，说哎呀我现在工作量太大了，这件事情我真的干不了了。但是这样讲呢可能对方也就接受了，但是他心里肯定也会不舒服，可能会影响到他对于小李的印象。那么还有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书里给出的这个方法是一个沟通当中的常用的方法，叫做置换法。这个置换法呢，就教我们先要表明一个自己积极主动的态度，先把任务给承接下来，说好的，任务收到。然后呢，再下一步可以说，现在我的手上面同时在做三件事情，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然后咱们这个新任务目前看来优先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先去推进这件事情，但是您看这个第二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往后推一推呢？因为这件事情感觉没有那么急，那您觉得呢？那这就是置换法，也就是先接受，然后呢再提出一个置换的思路。这种做法呢，对于小李这样的老黄牛型的朋友来说，他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很多时候对方在给我们安排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之前给我们安排过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置换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帮对方想起来之前的安排是什么。那他听完了，可能就会突然想起来，哦，对了，原来你手头还有这几件事儿呢。哦，那他可能就会把这几件事情的优先级给重新排序一下。比如可能会说， 啊，这个新任务其实它的优先级没有之前的什么什么事儿那么高，你先把你手头的这件事情做完，然后再来干这件事情吧。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新工作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显然。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置换法，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Yes If， 就是好的，如果。那么这个思路呢，是适合很多的谈判的场合的，能够避免那种针尖对麦芒的那种局面。那么这个 Yes If， 其实它让我想起了即兴喜剧里面的那个 Yes And。之前我看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向即兴表演学商业》，那个里面讲到呢，就是所有的多人的即兴表演，它其实都是一种合作的极致的形态。要想让这个表演进行下去，它就需要你们之间的合作连结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和谐。那么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所有的人都需要用一个第一原则，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 Yes And 原则。他那个里面说呢，这个其实在谈判当中或者是团队讨论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条原则，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始终应该是在做加法的，我们先把 yes 说出口，然后呢再去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不管这个想法是调整性的还是谈判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 yes if 这个可以算作是 yes and 它的一个变体，因为他们的根本逻辑是一致的。但是呢，我们可能听完这些也可能会想说，那如果我什么东西都要说 yes 的话，那岂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太好说话了，或者是没有原则了吗？其实我以前也是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呢，我前几年看了一些脑科学的书之后，我发现它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一种很科学的，顺应我们人体的生理机制的这么一种做法。啊，这里顺便说一句，就是我觉得我在看这本《干得漂亮》的时候，有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它让我把过去看过的很多书里面讲到的一些原理性或者是研究性的东西，真的落到了实践的场景里面。就是它很多的方法技巧背后，其实都是符合我过去从其他书里面看到的一些研究证据、科学原理的。只不过因为这本书它像是一本职场实战指导手册嘛，所以它原理性的东西就讲的不多了。当然呢，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些方法是在实践当中很有效的方法，它就不需要去回溯到一些原理层面的东西了。但是恰恰好，这个理论跟实践就是吻合的。那说回我们为什么要说 yes， 这背后的脑科学原理是什么？比如说在一本英国的神经科学家写的书叫《效率脑科学》里面，他就解释了这样做背后的脑科学原理。这里面最关键的道理呢，就是大脑天然的会接近奖赏，远离威胁。那奖赏和威胁分别指的是什么呢？那本书里提出了一个 SCARF 模型。那 SCARF 这个词我们知道它是由 SCARF 这五个字母组成的嘛，每个字母呢都代表了一个能够驱动我们人类行为的社交元素。那这几个分别就是地位感 status， 确定感 certainty， 自主感 autonomy， 连接感 relatedness， 还有公平感 fairness。记不住呢也没关系，我也写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当地位感、确定感、自主感、连接感、公平感这五种感觉得到增强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就是一种奖赏。这个时候呢，大脑会开启一种接近状态，也就是一种好奇、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对于学习、思考、合作这些活动都很有帮助。但是呢，反过来，当那五种感觉被削弱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感受到的就是威胁。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启一种远离状态，也就是一种焦虑、恐惧的状态。当这种状态强化的时候，我们人脑的那个前额皮质它的活跃程度就会降低。所以呢，我们进行思考啊、创造啊、合作啊这些活动的效率也会随之降低。简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原理，大脑天然的会接近奖赏，远离威胁。所以说，回到我们要先说 yes 还是先说 no 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上来就说 no 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切断了我们跟对方的这个大脑的连接感。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会产生一种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大脑变化，他的大脑会立刻从接近状态切换到远离状态。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是说他不愿意理解你，而是我们的大脑机制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大脑处于远离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不自觉地去质疑对方，提防对方，也会更难理解对方的想法。所以呢，我们这边先说 yes，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他的大脑一下子给切换到远离状态，是相当于哎，先给对方的大脑一个安抚，然后这样之后，不管咱们后面再说出什么，他都会比我们先说出 no 之后再说这个更好接受。所以呢，总结来说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别人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要求自己不太好完成，或者是有很大的商量空间，又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时间或者预算或者意愿上都比较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呢？那就是用置换法，也就是 yes if， 或者是我们说的 yes and， 就是先说 yes， 然后再跟他说出自己的难处、建议或者是调整的思路，还有替代的方案。好，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接任务这一关，过了这一关之后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关卡，叫做回应批评。怎么样回应批评才能让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小李一上班又摊上事儿了，就是领导上周交代给了他一个任务，结果他给忘了。今天早晨领导来问小李进度的时候，才发现小李还没开始做，那领导就生气了，哎，这事儿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呢？那小李下意识的就说，哎呀，我这两天在忙您昨天刚交代的那个事儿，还没顾上这个呢。哎，结果领导一听完就更加的生气了。那为什么对方会更生气呢？啊，其实用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脑科学原理也很好理解了，就是对方刚一批评你，你就立刻条件反射式的开始反驳对方，那就相当于是在说 no 啊，那这样就会削弱对方的连接感，同时也削弱了对方的地位感。所以呢，对方的大脑立刻就会切换到一个远离状态，他即使知道你说的有道理，他还是生气，所以你的这个解释就变成了无效的解释。那么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这本书里提到的方法叫做冷却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遇到批评的时候，要先冷却对方的情绪，只有情绪问题先被妥善解决了，对方才能理性下来，开始就事论事，这个对话才能够正常的进行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不仅仅是能用在我们职场中的沟通场景的，其实像是在亲密关系啊，或者是朋友关系、家人关系当中都是适用的。那么冷却法要怎么用呢？冷却法包含三个动作，一，承担责任，二，确认行动，三，确认时间。其实一会儿我们讲完这个方法之后，你会发现它依然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yes and 这个思路。虽然这本书里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冷却法，但实际上逻辑依然是一致的。就比如说首先这第一个动作，承担责任，就是在说 yes， 就是首先要说啊，对不起，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责任，是我在某某环节犯了错误，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哎，我们只有这样说，才能避免对方的大脑开启远离状态，才能去安抚到对方的大脑。但是这里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哦，就是我们在说完对不起，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责任之后，我们应该马上要讲出自己错在哪里。那比如说一个反例可能就是，比如你迟到了，然后你说，哎呀，实在对不起，今天路上实在太堵了，所以我迟到了。那这表面上听起来是在承担责任，但是实际上他是把这个责任推到了路上太堵上。那对方听了之后可能就还是会很生气了，比如可能会说，哎，我来的路上也很堵啊，那我怎么没有迟到呢？大家都很堵啊，为什么就你迟到了？那今天堵，明天堵不堵？那一堵车你就迟到，是吧？对方可能脑子里面就会一下子冒出很多很多这样冒火的句子。那么在这个场景下，我们与其说路上太堵，就不如说啊，对不起，因为我今天没有早一点出门，所以遇上堵车迟到了。那这种回应方式就会让对方听起来更舒服一点了。好，那这就是冷却法的第一步，就是承担责任，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说的那个关键词 yes。是的，对不起，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责任，是我在某环节犯了错，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哎，这就是整套的话术。那么接下来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动作呢，就是确认行动，还有确认时间。就比如说在小李的那个场景里面， 啊，他不是忘了之前给他派的一个任务吗？他可以啊，整体就可以这么说。首先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对不起，是我没有管理好进度才会造成这样的失误的。我现在立刻调整，把进度赶上来。我预计半个小时之后先拿一个框架跟您碰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今天之内我一定会完成的。啊，这个就是在承担责任之后就要确认行动，确认时间，也就是给出解决方案，并且给对方一个确定感，也是让对方的关注点从你犯了错这件事情上转移到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从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视角，这样才能让这个批评造成的负面影响变得可控。另外呢，这个受批评的场景还有一个延展的场景，就是我们如果被冤枉了该怎么办。那在这件事情上，按照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先说 yes 这个思路，我们就不要一上来就反驳对方，就尤其是不要在公开场合就这样直接去反驳对方，而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关注点放在是的，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造成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啊，我们就不能就这样停止沟通了，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被冤枉了嘛。那这本书里他就给出了一个提醒，就是当天当面原则，就是在这个问题解决了的当天，然后当面去跟对方说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说一句，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有点冤枉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为什么你是冤枉的提出来，然后呢可以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我说这些不是因为我怕被冤枉，或者是我有情绪，我只是想跟你沟通一下，看以后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啊，当然呢，我刚才说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比较普世的说法，如果是跟领导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更加的客气一点，比如说就可以用一用啊，请您指导指导这样的说法啊，反正就是灵活应用嘛。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对方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前面的那个补救措施做得很不错，然后我们再加上后面的这一段啊，有点委委屈屈但是又很虚心的这么一段话的话，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就会心软下来了，就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讨论这件事情了。即使万一的万一，可能在职场上面有一些领导他不是那么的公平公正，他听了这些之后还是板着个脸不回应，但是我们这么做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是在向他展示一个我们自己的重要的品质，就是即使被冤枉了，我们依然愿意主动的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那这样的话，最起码这个领导之后不会随便给我们扣帽子，那这样一来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另外呢，这本书里还讲到了另一种批评啊，但是可能不算是批评，更算是一种提醒吧，或者是提意见，就可能比如说对方给你指出了你的一些问题，那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我觉得很好，而且我恰巧自己之前也实践很有效的这样一个回应方法。那首先肯定就是虚心接纳，对吧？那么之后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而且我们也愿意去改的话，那我们在改正了之后还要给对方一个反馈。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哎，上次您给我提的那个意见我真的去做了，这里也可以展开说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啊，然后取得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啊，我感觉怎么怎么样啊，真是非常的感谢您啊，或者说真是多亏您提醒了。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是跟谁都可以用的，不仅仅是跟长辈上级或者前辈，但是呢只是说在面对长辈前辈领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很值得结交的人脉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一下把这个用起来，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向对方传递一个我是一个可塑之才这样的一个信号，让对方看到我们是一个虚心好学并且愿意进步进取这样一个人，这样呢当对方拿到这样一个正反馈之后，他才会更愿意给我们更多的提供资源的帮助或者是意见上的指导。好啦，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关叫做回应批评，接下来呢我们又来到了下一关，这一关叫做线上沟通。怎么做线上沟通才能提升效率呢？ 那可能会有很多比较社恐的朋友啊，可能会有很多人说这个线上沟通是社恐的福音，因为你只需要躲在屏幕的背后，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眼神或者是肢体的接触，就可以顺利的开展工作了。但是我们其实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线上的像微信啊、钉钉啊、飞书啊等等这些线上的协同工具，它真的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了吗？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的得到反馈，或者至少能够立刻的观察到反馈。但是呢，一到线上，对方什么时候回复你，或者是对方不回复你，回不回复你，都变成了一个未知的事情。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可能遇到的就是，我发出了一条信息，但是对方已读不回。因为像飞书啊、写微信等等这种，都可以看到对方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但是已读不回就很尴尬了。那如果偏偏这个人还是我们的领导，那如果他不发声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往下推进这个工作，那就更难受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开始纠结，我现在要不要催一下他呀？但是催办肯定不是一个长久之策嘛，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说我们更应该想的是，我们在开始这场沟通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对方更愿意去回复我们。兔不花就在书里面说，很多的时候对方已读不回，可能并不是因为对方架子大或者效率低，而是因为我们发的消息让对方没有办法回复。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天小李给领导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注意啊，后面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他在线上的通讯软件上面发过去的。他说，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跟您请示一件事情，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是这样，咱们部门每周都要跟 A 部门一起开视频会，碰一下某某项目的进展嘛。但是呢，下周的视频会的时间提前了一天，改成了周二下午的2点在301会议室。您能不能参加这次会议呢？如果您觉得时间不合适，请告诉我，我再去调整。以下是开会需要的资料，总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两个部门的汇报 PPT, 我周五之前给到您。另一部分是会上待讨论的问题，大家想好之后也会发给我，然后再发给您，大概会在下周一，还希望您能在大家汇报之后点评两个部门的进度，给大家提提意见。哇，那么小李这么一堆文字发出去了，我在想，把我换到那个领导的位置，我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复，因为你到底想让我回复什么呢？而且很有可能我现在正在跟别人开会，我只能在会议的那个间隙抽空的扫一眼信息，那可能这样一堆文字发过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get 到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可能就看了两眼，发现不明所以，然后正好别人又跟我讲起一个什么事情了，所以我就把这条消息忘到一边去了。那在小李看来，这就变成了一个领导已读未回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了。那么小李的这一大堆文字应该怎么样做调整呢？书里的这个调整方案就是把所有需要领导知情的事情都放在前面，用12345给罗列下来。比如说开头就说，领导，下周咱们部门要跟深圳的 A 部门开线上会议，时间从以往的周三改成了周二，时间是下午2点，会议时长大约为1个小时，以下为开会的主要事项。然后这样之后呢，再分条列出来啊，一，参与人员有谁，二，会议主题是什么，三，主要会议环节有哪些，然后最后这样一二三四列完之后，最后再附上一条，想跟您确认一下，下周二下午2点到3点您的时间是否方便呢？您确定后我们立刻预约会议室发会议邀请。那么这样调整它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需要对方知情的消息放在前面，然后最后落到一个需要他做出选择的问题上面。这样呢，对方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就能够一下子 get 到重点了。这个就是这本书里强调的选择法，就是我们在线上沟通的时候尽量都是让对方做选择题。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可以说我们这个环节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围绕着选择法这三个字展开的。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种情形了，就是给领导做一个很简单的时间上的是或否的选择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需要领导做一些行动上的决策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让对方做选择题。 比如说小李要筹办一场比较大型的用户见面会，但是呢他在用户邀请这个环节比较纠结，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筛选出这些参加线下会的用户，所以呢就想要请领导做决策。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沟通方式就应该分为三步，首先就是讲清楚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然后说完问题之后，第二步他就最好不要就是只跟一句啊，领导您怎么看，而是应该让领导做选择题，也就是提供给领导两个或者是几个方案让对方做选择。比如说他可以说，目前我认为有两个可行的方案啊，一是什么什么，二是什么什么，这两个方案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我目前对这两个方案的判断是什么什么。然后呢第三步就是导向行动，就是跟领导说明需要他干什么，比如请领导看看选哪个方案更合适。哎，到这里还没有完，还应该跟上，就是领导选完了之后会有什么好处啊？比如说啊，等方案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您选择的方案抓紧落实，咱们推进后面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选择法的应用模板了，就是一讲问题，二做选择，三导向行动。那么这样的方式其实不仅仅适用于职场的场景了，我们其实在任何一个向人求助有求于人的场景都可以用这样的思路。因为这种方式它本质上是在做什么呢？是在帮对方减轻信息负担，而这个负担一旦减轻，我们收到回复的概率也会跟着提升了。并且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嘈杂的环境里面，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都会收到许多条的信息，所以我们给对方发出的这条信息是要跟其他的信息来竞争对方的注意力的。而只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重点明确，然后让对方做选择题的消息，他在抢夺注意力的时候才是最有优势的。那刚才我们说的场景都是一些比较理性决策的场景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向上级啊、前辈啊去抒发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感受或者心得，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要就把自己心里想的洋洋洒洒都写下来，发一篇小作文过去呢？这本书里的建议就是不要，因为小作文它的常见问题就是它是一种单向的表达，就是你在一股脑的往外倒这个感受和情绪，那对方可能看两行就不耐烦了，因为他搞不清楚你发这个小作文的诉求是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回应你呢？所以很可能就又一读不回了。但是我们可能又确实很想跟对方说一说心里话，那该怎么办呢？那这本书里的建议就是，所有像这一类需要写小作文来说的事情，就都尽量不要在线上说，而是想办法跟对方约个时间当面说。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不是就很自然的变成一个选择题了？比如说，如果是想要跟上级的话，就可以跟对方说，比如啊，我有件事想约您半小时汇报一下，我能不能在明天下午2点找您当面汇报一下想法呢？啊，这样呢就把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转化成了一个是或否的选择题，这样对方决策的成本就会更低了，而我们的那些感受和情绪也会获得一个更好的表达场景，这样也能避免误会，能把我们真正想说的给说明白。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下一关了，这一关的名字叫做争取资源。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拿到一个任务或者是自己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自己手里面的资源是不足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求助于别人了。所以呢，这个关卡就是教我们怎么从别人的手里面薅资源。那这个关卡呢，我们核心就围绕一句话来讲，就是学会先利他再利己。也就是说，想要从别人手里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首先要展现出你怎么为对方创造价值。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回到小李的工作场景，来看一看这个先利他再利己的思路能够怎么样帮他打开局面，争取到外部的资源。这天呢，领导又给新人小李布置了一项任务，但是呢，这个领导很体贴，他知道小李手头没有资源又没有经验，所以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个求助对象，说这个人我跟他很熟，你就去求助他就可以了。哎，乍一看，领导都推荐人选了，对吧？而且领导跟那个人的关系还很熟，那有领导的面子在，这件事应该不难了吧？ 但是事实上我们离办成事儿还差得很远，因为对方只是给我们指了一个求助对象，而至于怎么去联系对方，怎么去说服对方能帮助我们，这些还需要靠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呢，这本书里就建议我们在联系求助对象之前，先准备好三段话。这三段话是什么呢？第一段和第二段都很简单。第一段呢，就是介绍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啊，比如说某某老师你好，我是小李，在某某公司负责某某工作，我的领导是老张，是他让我来拜访你的，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认识您啊，这就是第一段了。那第二段就是简单直接的说出你这次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公司要启动一个跟 AI 相关的项目，我注意到您在 AI 领域操盘过某某产品，我也了解到您最近在某一个平台有过非常精彩的分享，我学习了很多，所以特别想邀请您来给我们的项目方向把把关。那这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就是个人介绍还有目的。这两段呢都不难，关键在于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要表明你能为对方带来什么价值。比如说，首先我们可以表明说，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详细的合作方案，来尽可能的节省您的时间精力。然后呢，可以表达说，这些工作我们都有一些经费的支持，代表我们跟您合作的诚意，希望您别嫌弃。再有呢，还可以说，我之前从您的朋友圈里看到，您最近好像在拓展跨文化沟通方面的一些业务，那刚好呢，我们公司有几个合作伙伴跟您的业务比较匹配，而且呢，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布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您，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所以呢，这就是第三段的核心，就是先利他再利己。你看，刚才我们其实是从三个角度来表达的利他，而这三个角度都是需要我们在跟对方沟通之前就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比如说，第一，要先想好怎么能给对方节省时间精力。那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最好就是让对方做选择题。比如说呢，就是给对方一个方案，让对方看是还是否，或者是给对方提供两个方案，请对方看哪一个是更好的。这样尽可能的节省对方的时间精力。然后呢，再有一个层面的利他，就是提前看一看能不能申请到一些经费的支持，这样也表现出一个合作的诚意。然后第三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就是我们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是不是能形成一个资源互换。那这就是三个层面的利他。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拓布花他还讲到了一个让他至今印象都很深刻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他在创办得到早期的时候，接到了一份参访得到公司的联系函，写这封函的人呢，是代表了一批中小学校的校长。这个公函里面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首先他介绍了这批中小学的校长来自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呢，他提出了明确的诉求，说得到至少要请一名高管来陪同他们的参观，给他们介绍关于这个公司的情况，而不能仅仅是说就光带着看看硬件就结束了。然后最后先利他再利己这个方法就来了。这封公函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我们也诚挚希望贵公司能对我们这次参访提出你们的要求，比如需要我们做哪些案头准备，或者需要我们提前阅读哪些资料。另外呢，来访的都是著名中小学的校长，如果贵公司的同事有什么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也请提出来，我们会尽可能的给予帮助。然后拓布花他就说，当时他读完这封联系函就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他说的好像不是一批校长希望来得到参观学习，而是说的是这些校长跟得到公司能够怎么样的进行价值和资源的互换。那么这样一想呢，他就发现的确是有很多诉求可以跟这些中小学的校长提一提。那至少得到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同事，他们的小孩很快就要上学了，面临很多教育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参访请求确实需要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积极接待。那么写这封函件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教育专家沈祖云，而这个中小学校长参访团的团长呢，就是著名的教育家李希贵。那当然现在拓布花跟李希贵校长还有沈祖云老师都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但是他说每当他想起多年前的这封联系函，他都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向这两个老朋友从头学起。因为他当时因为这封函件就学到了，原来在公对公的事物里面也能出现一种人对人的语言， 我们要麻烦你一个事儿，也看看你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帮得上吗？所以我们这个环节讲的这个先利他再利己的思路，它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职场的思路，而是一个我们在求助或者是争取资源的时候一种普适性的思路，甚至是一种根本性的思路。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对接资源的场景，就是我们明确的知道外部资源在哪里，所以呢就可以聚焦这个目标去想怎么把它拿下来。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资源该上哪里去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不要忘了，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六度分隔理论，就是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可以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去接触到我们想要的资源的话，就可以先去找一个中间人。比如说小李通过多方的打听发现这个 B 公司的刘老师能够给他想要的资源，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刘老师。不过呢他隔壁部门的有一个跟他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好像认识这个刘老师。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刚才的那个方法来沟通。那刚才那一套流程，首先就是介绍我们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先利他后利己。这个利他呢，首先还是体现在你在讲出自己希望对方怎么样帮你的时候，要把他帮你的这个动作的成本给降到最低。比如说呢，小李面前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他跟这个隔壁部门的同事说，能不能请你帮我邀请一下刘老师来跟我们见面聊一聊呀，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他跟这个跨部门的同事说，有没有可能帮我介绍一下，给我拉个群，我来正式的邀请一下那位刘老师。那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个是让这个同事直接去请一个人，一个呢是就让这个同事帮忙拉个群，这两个任务的难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去选择启动成本更低的那一个。而且即使是拉群的这个任务，我们也可以继续的给它降低成本。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中间人的口吻先写好一段他可以发给那个刘老师的话，那这段话里写上对你自己的介绍还有你的诉求是什么，这样的话在拉完群之后，这个中间人就可以直接的把这段话发到群里面了。所以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中间人来讲就变成一个举手之劳了，他就没有什么负担了。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线上沟通那个场景也是相通的，就是不管我们是想要从对方那里获得一个回复、一个决策还是一个帮助，就都需要我们尽量把对方做这个动作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样才能让这个动作发生的可能性变得最大。好，那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利他的第一层，就是把对方的这个成本降到最低。然后利他在求助这个场景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当我们通过这个中间人完成了这个项目之后，完成了这件事儿之后，一定要有一个闭环的反馈。最基本的呢就是去感谢对方，比如说多亏了你帮我联系到这个刘老师啊，太感谢了，我们后续的合作很愉快，以后你要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千万别客气。那这就是最基本的。而更进一步的呢，也可以主动的提出，比如说，最近你是不是在忙某某项目？我们部门最近正好认识一个供应商，这方面经验还挺丰富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去联系。当然最后的这个利他呢，你不一定要放在后面说。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中间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个放到后面来说，作为一个答谢一个闭环的动作。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同事他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权衡利弊的人，那么利他的这条信息就可以放到请他帮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出来。并且呢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提醒，其实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前辈给我们提了意见的那个场景也能联系起来。就是不管是前辈给你提了意见，还是中间人给我们帮了忙，还是领导给我们提供了资源，还是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帮助，都应该在后续这件事情推进的关键的节点给对方一个反馈。比如说可以说一句，多亏了你的帮助，我们跟刘老师的合作已经推进到签约阶段了。或者是在后面等整个项目结束之后再说，我们后来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我领导也特别的满意。这样一个反馈的步骤都是很有必要的。这背后呢是有心理学的支持的。 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有一个观点，就是人际关系的高级状态叫做共同体感觉。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我们都有被需要的这个需求，而我们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去给中间人反馈，就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需要。那么未来我们再向他寻求资源支持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像钩子一样，把他帮助人的意愿再一次的给勾出来。而且呢，像这样的做好反馈，并且可能是多次反馈，还可以强化我们跟这个中间人的联系，让对方觉得我们是一个很靠谱，很记着别人的好，很值得帮的这样一个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普适性更强的场景，就是怎样构建自己的资源池。本质上来说呢，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培养和拓展对自己的有益的人际网络。比如说我们在参加行业会议，或者是商务宴请，或者是某一些论坛，这种有很多人，很多潜在人脉的场合，可能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多结交一些有本事的人嘛，日后也可以向他们多请教请教。但是呢，我们怎么能让对方对自己有印象呢？毕竟那些有本事的人身边可能都会围绕着很多的人在向他们介绍自己，那对方一天下来可能根本记不住几个人。那这本书里就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给自己贴标签，强化自己独特的记忆点。怎么贴标签呢？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标签不应该是一大堆头衔，比如说啊某某公司某某职务，然后加一大堆名词这种。那这种为什么不算标签呢？因为我们要想，我们是想让对方记住自己，那对方怎么样才能够记住我们呢？其实就是当对方如果觉得我们可能会对他有用，觉得我们可能未来能够在某一个场景里帮到他，对方才会记住我们。那这也并不是说对方功利呀，还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脑反应。所以说这就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先利他后利己的思路，就是我们的标签应该表现的是我能为你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像拓布花，他用自己举例的话，他会给自己贴的标签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沟通方面的研究者和布道者，然后他后面就会围绕这个标签来展开。比如说啊，我曾经接受过清华大学、腾讯、交通银行等很多机构的邀请，给他们的团队讲授职场沟通技巧。如果你也对职场沟通这个课题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希望通过沟通来给团队提效的话，我能帮得上忙，咱们以后多交流。哎，这一段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他在这段介绍里面不断的在重复沟通这个词，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对方，只要你重视沟通这件事情，我就会对你有用。那对方就会把他跟沟通这个标签关联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对方的那个记忆图谱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生态位了。那如果是小李的话，他给自己贴标签，比如说他就可以说，我私下里面特别喜欢研究 AI， 总是喜欢琢磨怎么通过 AI 来给工作提效，我还自己沉淀过一本 AI 办公手册给部门同事，所以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之后也可以把这个手册发给您，看看您的团队是不是也能用得上。那这就是给自己贴了一个善用 AI 这样一个标签，这样就把自己也放进了对方那个潜在的资源网络里面去。然后像这样用标签法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向对方展示出你对他的成就非常的感兴趣，或者是你对他说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比如说如果对方是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我们就可以说，比如我们团队最近也在研究这方面，我听了您刚才的发言觉得特别有启发，其中的某一个点我觉得可以用在我们现在的某某问题上面。或者呢，我们即使只是泛泛的说啊，一直都听说您在某某方面干得特别好，特别有研究，以后要向您多多请教，这样说也可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盲目的在拍马屁啊，其实关键就是我们要展现出这种善意的好奇，还有对对方的好感，这样对方感受到了我们的关注和好感，才会更容易对我们也产生关注和好感。我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了那本书，叫《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我经常会跟朋友推荐说，就那本书它绝对不是一个仅仅只讲爱情的书，那本质上是一本帮我们提升社交技巧的书。那个里面它就非常的强调这个技巧，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对方的好感，那么你先要对对方展现出好感。 这个技巧是一个经过科学证实的技巧，就是我们人就是会更容易的对那些对我们展现出好感的人产生好感。这其实用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脑科学的机制也可以解释，就是当我们在感受到对方的好感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感觉到了连接感的增强，地位感的提升，那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启一种接近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更容易与人合作，更容易与人形成密切关系的一种大脑状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表达赞美、表达好感、表达关注这种动作的力量。很多时候，想要让别人迈出一步，我们要做的是自己先迈出一步。那么我们再来说下面的这个与潜在的人脉互动的技巧，叫多说半步。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实用的技巧。其实这个技巧也在《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你不要让你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撂下了、断了。比如说别人问你，你老家是哪儿的？那我们就不要仅仅回复一个，比如我是山东人，然后就把话停在这儿了，而是应该再主动的把话头递给对方，表现出对对方的兴趣。比如说就很简单的说，哎，我是山东人，您是哪里人？那对方可能就说我是河南人，然后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再多说半步，就说，哎，那咱们是邻居啊。哦，对了，你来北京多少年了？像这样不断的把话头给对方递过去，展现出我们的好奇，这样一来一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对话的氛围了。那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小技巧。这个是托布花他在跟外部的客户接触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那儿见过的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就是这个人他只要工作有变动，他就会主动的给一些关键的外部合作伙伴发条信息啊，类似于这样，比如说花姐，好久没联系了，最近我的工作有个什么什么的变动，然后向您报备一下。那如果我们想要借鉴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可以像他这样说工作变动，也可以说一说最近重点在做什么，这样一来一回讲两句，其实也不用深聊，我们的目标也就算达成了。就是我们让一些关键的人脉知道我们近期的重要动向，其实我们本质上在做的还是那个先利他后利己。就我们之所以要向对方更新自己的动向，是因为我们要向对方更新自己的标签嘛，就是更新我们能为对方解决什么问题，更新我们在对方头脑里的那个价值网络里面的位置。这样呢，当对方手上有个什么事儿能够跟我们的新工作或者是新项目有关系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来找到我们。哪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将来我们需要找对方合作的时候，对方最起码他知道一个背景信息，相当于他提前已经知道一些关于我的现况的背景了，那就也不用到时候再从头去解释了，这件事情启动的成本也就降低了。所以回过头来看呢，其实构建资源池的方法并不复杂，就是做好四件事儿：一、准备一段有记忆点的自我介绍，展现自己的标签；二、向对方展示你对他的成就很感兴趣；三、愿意多说半句，把天儿聊下去；四、告诉对方你重要的变动，主动的维系你们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个争取资源这个关卡的内容了。这个关卡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那句重复了无数遍的话，就是先利他后利己，而所有的这些利他的行为最后也会让我们自己受益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下一关了。这一关的名字叫做会议发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受益的一关，因为他给出的方法不仅仅可以用在会议发言上面，还可以用在像饭局啊、聚会啊、论坛啊等等一切可能需要突然 Q 到你发言的场合。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会议上突然被点名该怎么回应。话说呢，我们的老黄牛小李因为工作能力不错，情商呢也在蹭蹭的涨，所以呢他的直属领导越来越赏识他，所以这一天领导就带他参加了一个集团级别的会议。然后呢，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总负责人说，今天来参会的咱们都挨个来讲讲吧。其中小李呢，他刚好坐在第三个的位置，所以说给他构思的时间很少，结果呢他因为紧张就只挤出了一句话，就是啊，今天能来参加这场集团会议，我非常的荣幸，跟在座的各位领导学到了很多。那咱们都能感觉到，就这句话肯定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呢，也确实是毫无存在感，非常的鸡肋。所以小李后来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后悔。 然后会后呢，带他参会的那个上级也有点失望地说，哎呀，小李呀，平时看你也挺能说的，也挺有想法的，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呢？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场景有点难为小李了，因为在会上突然被 Q 到要讲话，不出丑可能就不错了，但是如果还想出彩的话，确实是很有难度。但是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即兴发言的万能句式，我回忆了一下我过往有印象的那些让我感觉很不错的即兴发言，我突然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符合这个句式的，就是先说感受再谈行动。比如说小李如果按照这种格式来发言的话，他可能很快就可以组织出这样的一段话，比如说，各位领导好，我叫小李，在某某部门负责某某方面的工作，今天参加这场会议对我的工作特别有启发，我平时只在一线，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过自己手头的工作，今天我知道了集团在推动一项政策背后要考虑什么因素，这对我自己的工作也帮助很大。这就是感受部分，接下来呢就是行动部分。小李就接着说，今天张总、王总说的某某信息我已经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在我工作当中的某某环节上，我回去得好好的整理，好好的研究一下。那么这样的一段话，虽然说里面没有什么很华丽的词汇，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见解，但是它也确实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比较踏实，也还比较有想法。那我们再来增加一点难度，下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小李在陪同他的领导跟企业的客户开会，原本呢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存在感，跟着听就可以了，结果他突然就被领导点名说，哎，我们组的小李也很不错，很能干，小李你来讲两句，跟大家认识认识吧。那如果这个时候小李只是很羞涩的说一句，啊，哪有啊，您谬赞了，那显然就不是一种很理想的回应了。但是使用咱们前面讲过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下发言的时候也能有一个抓手。首先呢，我们肯定要上一段自我介绍，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我们前面说的标签法，比如说，大家好，我叫小李，在某某岗位负责某某工作，因为工作性质呢，我平时会在朋友圈分享很多自己的感受和心得，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活体印刷机。哎，那这样说呢，你在这个会上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自我介绍。几天之后呢，这些参与会议的人在想起你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起你这个活体印刷机的标签来。那这就跟那种很 boring 很中规中矩的那种介绍相比，能够起到不一样的效果。那在自我介绍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先说感受再谈行动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感受我们该怎么说呢？不要忘记啊，这个时候的情境呢是小李在陪大领导跟客户开会。兔不花的建议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感受，紧张呢就说紧张，拘谨呢就说拘谨，在座的人都是能够理解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领导前面夸了咱们，所以咱们也得接住这个夸奖，不能让它掉到地上，所以这个时候这段感想其实很自然的也就出来了。比如说小李就说，刚才呢，领导说我很有才华，我真是愧不敢当，特别感谢领导的认可，让我能有这样的机会。说实话，突然让我说两句，我真的有点紧张。那像这样说呢，就很自然，而且很真诚地把这个感受给讲出来了。紧接着就是说行动，比如说啊，刚才我听张总说了什么什么，我觉得特别的受启发，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什么，那我也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会认真的学习各位的发言，认真的整理记录，相信对我的工作会大有帮助。那这样讲完呢，其实小李也就可以把麦克风递给下一个人了。那刚才我们举完这两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一说怎么说感受，还有怎么说行动。因为如果不知道感受可以说哪些方面，行动可以说哪些方面的话，我们可能就即使知道了先说感受再说行动这个思路，但到时候还是说不出什么话来。那么首先就是这个先说感受，为什么要先说感受而不是想法呢？因为在很多时候，在一些会议上面，可能这种场合以及我们的身份也不太适合说我们对于会议的某一项直接的去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同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对吧？在感受上是不存在好坏对错之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说感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而且是一个容易产生共情的选择。 在这本书里我觉得很有收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把谈感受的方法给结构化了，就是他告诉了我们三个谈感受的角度。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赞美细节啊，比如说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观察到一个细节什么什么什么，我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我感受是什么。第二个角度是承接关键词，比如说刚刚谁说了什么什么，对这一点我特别的认同，我的感受是什么什么。那第三个谈感受的方向就是回扣今天的主题，围绕着今天会议的主题来说感受。这三个角度呢，我们完全可以像演员背脚本一样把他们给记下来，之后只要是遇到需要即兴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是咱们的抓手。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三个方向真的不仅仅只能用在会议上，比如说在其他的像朋友聚会啊，或者是饭桌上，其实同样也是适用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就是20周年的同学聚会，那我们在谈感受的时候，假设我们就完全照搬这三个角度。首先呢，我们可以说观察到了同学会现场的一个细节，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如果是一个很用心的细节的话，我们的感受就可以是啊，咱们同学筹备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尽责，哎，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承接关键词，就比如说刚刚谁谁谁的发言里面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什么，然后它勾起了我当年上学时候的哪些回忆，还触发了我什么什么样的感受啊。然后最后肯定就是回扣到20周年同学聚会这个啊有意的大主题嘛。那么说完这些感受之后，再谈行动。像这种聚会上的行动，咱们都很容易可以想到了，比如说可以建议大家为什么什么来提一杯，或者是倡议大家在这次周年聚会之后再发起一个定期的什么什么的动作啊，很多很多都可以。那么如果是在会议的场景下，我们会发现托布花在这本书里其实他讲会议发言的行动这块的时候，主要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好好记录，好好整理，回去吃透会议精神这种。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今天回去之后打算把会议里面听到或学到的某某观点或者某某方法落实到我的某某工作当中。这样的话就会让人感觉我们不光认真，而且还有很大的执行力。那么这就是即兴发言的一个万能的模板，就是先说感受，再谈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会议发言的场景，就是怎么在会议上面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刚才我们的即兴发言的目的，它并不是为了表达什么，它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发言的这个环节不至于出错，或者说能展现出我们的一些靠谱或者有行动力的个人特质。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提出自己实实在在的建议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书里给出了一个方法叫锚定法。其实这个方法我学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种 yes and 那个思路。比如说小李如果用这个锚定法，他可以怎么样发言呢？比如说可以说啊，前面王老师说的某某观点我特别的认同，刚才我又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再多做一步，比如什么什么什么。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提出来请大家拍拍砖。虽然呢我刚才说的只是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它其中就包含了这个锚定法的三个关键点，也是三步。那我们现在来拆解一下刚才的那几句话。这里面包含的第一步就是锚定之前某一个参会人说过的内容，也就是我很认同刚才谁谁谁提出的某某观点。这样说的好处呢，是不会显得很突兀，因为我们并不是突然说跳出来提了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话题。相反，我们是以其他人的观点为起点，从里面引申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呢，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在积极参与的，并且呢，别人能够快速的理解我们想要表达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了。比如说，刚才小李说的就是，他觉得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以多做一步。这其实体现出的就是 yes and 了。首先用 yes 锚定住别人说的某一个观点、某个内容，然后再用 and 提出自己的想法。那这里托布花的建议呢，是不要贪多，一次说一件事儿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是第三步，就是在 yes and 后面呢，我们保持一个开放性。比如说啊，这是我目前的想法，欢迎各位批评指正，或者是啊，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也想听听各位同事的意见。这就是一个表达开放性。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关会议发言想要聊的内容。其实关于开会，关于发言，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的内心戏。比如说我们可能想表现一下自己，但是又不好意思，很怕被点名，但是又有一点期待被点名，想主动的发言，但是又不敢，看到别人发言又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刷一刷存在感。那正想着这些的时候，突然就被点名了，然后自己又非常的紧张尴尬，这种种种的情况都可能会发生。那么这本书里讲说，其实我们刚才提供的那些方法都是在帮助我们把内心这些嘈杂的背景音给屏蔽掉，关键就是靠一个字，这个字就是连，连接的连。就是不管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会啊，不管是聚会呀还是酒会呀集团会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把自己跟当下的现场连接起来。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突然被点名发言，那么就把自己的感受跟现场实际发生的细节关键词连起来，这就是先说感受后谈行动。那如果是心里有想法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就把自己的观点跟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给连起来，这样呢不仅显得我们比较谦虚，而且还能表现开放性，这就是锚定法。这样我们通过一个连字，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双脚给扎在了当下的场景里面，让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踏实具体不漂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连字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在许许多多的发言场景当中的一个关键字。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干得漂亮》这本书。那刚才在开头也说了，因为这本书里面的干货很多，所以我应该会把它做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暂定会讲三期，但不一定会是连续的三期，中间可能还会穿插别的书。我觉得阅读这本《干得漂亮》还有分享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因为我不仅仅是直接的学到了很多方法技巧，并且还串联了我过去在其他书里面看到的一些零散的原理性的东西，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他们落到实际当中可以变成多么好用的一些实践的工具。好，那我们今天就算是这个干得漂亮系列的第一集嘛，那么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小李的职场历险，看到他面对的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怎么跟自己不喜欢的人沟通和合作呢？怎么汇报工作才能表达的又清晰又有重点呢？怎么去催促别人办事避免耽误进度呢？怎么应对不同的人给自己派活的情况呢？等等等等。那么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击订阅，及时收听我们的更新。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